既言攘离一切业，未曾见有果，为一切愚人除诸以往故，说九种比喻，比修多罗明广说此诸法，比修多罗中广说九种喻，比名至境界。这个具体解释前面九种喻，一共呢以19个偈颂，所以也比较长了。那就是说几个颂，然后再讲，讲了以后呢又说几个颂，这样次序的来介绍一下。那么结合前面的这个颂呢，那是有点摘要的意思，就是名目啊举得很少啊，那我们呢不会很清楚。这里呢接下来解释啊也是九颂，所以就非常的详细，那就是具体的能够知道了。先呢从这个基本意义上开始啊了解了解了，开始发起了。远离一切业，未曾见有果。从世间相上来讲呢，如是因如是果，有行造作才会啊出生结果了。那么这个佛度化众生呢，依法界一切有情无尽之行，那么内证清净呢，是离前后际，离于中际，法身功德了寂静无为。那么又现起啊应化身，现起报身，筹对众生呢因机教化。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怎么成立呢，所以这里先呢就是提出这个疑惑来，有作业那么这个就有感果了，没有作业呢就没有果。这个是世间呢四相相对因缘的呈现呢，就像说法了，那么我们听闻到以及啊结成文字，这个更早期来讲呢文字都没有啊，那都是靠口耳传诵，所以词诵功德了，就是你把经典记住，能够背住，有人要学，你就说给他听，然后呢，他们听了以后记得，然后再解，是这样的，到后来形成文字了就比较固定了，那就写在书上呢。刻在比如说木头啊或者一些东西上，那文字符号呢稳定一点，那么对应来讲呢都是有这样的辗转作用成就啊现象，那么佛的无余清净寂静无为，能够啊变法界，而且啊这个教化利益之事，有没有违于这个 因缘呢，为一切疑人呢，除诸疑万故啊，那就是除疑万。还有一个呢，这个一直做下去了，不休息了，他有一个所知了，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嘞，因缘呢，那如果是离于这个造作咯，那么这个产生的现象呢，都好像不会有吧。那么就说九种比喻，就是九种的比方，比修多罗明，就是这个经典里面讲的，经典里面呢，这个叙说，广说此诸法，比修多罗中，广说九种喻，那就是这个说这个内容呢，在经典里面呢，一一的做了这个阐述，那就举了九种比喻。前面这个诵的时候呢，也讲了一点点，就已经说到了，在细讲，是九诵当中呢，予以这个的介绍。后面的话，就会正式讲了。那么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嘞，出自于经典。那么这个九种喻呢，展现了，那就知道了。比名至境界，就是智慧啊，相应的呈现了。有这个嘞事情呢，不相违。是可成立，不是不可成立。快妙至庄严，有智者速日，速入具足佛境界，说比天地事，琉璃镜像等九种诸比喻。那么就是说呢，以比喻来引导呢，容易了解了。所以有智之人呢，这个听闻以后，那就是疑惑消除了，道理呢通达，这快妙智庄严呢，就是能够快捷了，这个嘞。巧妙的意思，那么由这个喻，知其意，显其理，这至庄严，那我们世间其他庄严呢，东西摆好啊，什么样的啊，那么是现象的庄严，而这个思维呀，能够通达道理。善解其意，没有错愕，没有为乱，能够很好的揭示显示，那么这个是要有智慧，有智慧人呢才能够做得了啊。所以这个的话呢是智庄严，所以一个是说的善巧了，还有呢解的人。能够听闻思维这个理解这个道理，具足佛境界，说比第四天，这个就是说佛的境界了，这个无垢清净，不可思议，广大无量呢，这个嘞起利众生的这个事情。那么这是佛境界了，就以天地事，就是这个刀立天为比喻，那么就说刀立天呢，它这个是废琉璃啊为地， 那么在这个上面呢，视线呢，呈现呢，这个庄严的宫殿，这个种种妙好之具。那么倒立天主啦，第四天呢，一切天众啊，在这个当中呢，嬉戏自在了，这个福乐庄严呢，有诸这个嘞殊胜的事情。那么实际上来讲呢，都是这个飞流的宝啊，它这个投影一样的，这个晃现在上面的。那么这个从外相呢所看呢所知啊，就是觉得有如实的这个宫殿这个庄严具等等的这个实际呈现、实际存在，然后对应呢有相应的这个作用呢等等这个显示，那么就好像这个镜子当中的像一样的，就是以这个第四天的这个宫殿所成，它当然是这个修福报啊，福德所感呢、然后来说呢，佛的无边事业之显示，就琉璃镜像等，就是像这个镜中像，比如说有这个人站在镜子前面，那他就看到自己的像了，跟这个像呢真实无二致了，他这个长得胖呢，那就看到一个胖的人呢在里面了，他瘦呢就是看到一个瘦的人在里面了，如果是说具体从相的角度是一一对应的，没有啊丝毫的差异，没有这个不同，就现在我们照相呢，用手机照相，以前是用照相机照相，它照的作用呢就是能够对应到照的对象，然后呢通过工具呈现出来，以前是要相片的，现在呢都不是了，用个屏幕了，充了电照了以后显给你看，像在哪呢？像在手机里面，在电脑里面，你一关机了停电了，你的像在哪里呢？好像又没看到了，等你打开开关了，开了手机了，找到这个图像的一个部分，把这个像呢又可以显示出来，那么它对应的这个所照者的本身呢，那是一致的了，有这个来显示，那么就是以第四天的天宫所现，它是由天所感的费力的表啊现呢，那么这个是其中一喻，那么还有这个倒立天的这个法鼓，这个天上的妙法鼓啊，也是相应的喻，那以这个来喻为佛之说法嘛，那么这个天鼓之音嘛，那么还有这个用日轮来喻，如意宝来喻，等等，一共九喻，那么这个因字比要义，见说即变质，以离诸相智，身口意业密，大慈悲者得离诸功用心，无分别寂静，以智故无垢。那么再呀，由这个理呢，结合佛的功德啦，这个事情呢，那么由这个喻来显义，举喻的话呢，就是为了能够理解相应的法义、相应的道理，就比如说呢，众生皆有佛性， 这个圆满的具足，那就以这个像《法华经》里面呢说这个流浪者啦，那个跟他身体的这个衣服啦，也缝了一个无价宝珠一样的。那么虽然他离开这个亲友，又继续流浪了3年，到处乞讨，到处奔走。那么给他宝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有了，时时刻刻呢都在身上，没有离开一点呢。但是他不觉不知，没有发现，所以不能够受用，起不了作用。等到再见到的时候啊，亲友指示他，前面的时候你来，我就给你送了这个宝珠，你都不拿来用呢，还如前一样的流浪呢，那可惜了。所以他就听了以后打开看到了，所以不是啊，现在心有，现在舍得，原来他就有啊，妙宝在身呢。所以我们众生呢没有觉悟，这个戏论呢颠倒，课程染污，对境的时候啊起住着，随这个住着呢起贪嗔，种种烦恼，就各种烦恼都起来了。如果是我们生死梦醒，彻底的洞见了这个事实，你就没有担心的了，没有恐怖的了，没有什么纠结追求啊弃舍不了的了。你弃舍不了啊，也得舍了。你担忧也是空担忧啊，它又过程了，过去了。那么不觉悟呢，被境界风所吹，就被飘走了。就风那么大的时候，比如说台风啊，飓风呢一吹呀，这个大的货车都给吹起来了，飞机都吹起来了，这力量多猛啊，多大了。但是再猛的风，它能吹虚空啊，虚空无碍，它吹不了，怎么吹也吹不了。虚空啊，不住着了，不了碍呀，所以不可吹呀。那我们其他东西呢？从小到大，各有其所具的空间，在这个当中呢，占有的了。我们颠倒意识之下呢，这个人种种不同，情志啊差别，这个贪心呐、重一点，悲心，忧伤心重一点，各种啊，或者疑心重一点，那他就是对应的某个范围，某些现象著着力多一些，这个影响的大一点呢，所以境界分呢。种种来呀，他不是这个乐的风吹了，吹倒了，那就是这个苦的风啊吹来吹倒了，他总有一个风啊把它吹得倒的，就是心里面呢这个课程的系缚羁绊，所以缠绕其中呢没有自在，没有这个嘞无碍的这个嘞特性，那么这个一个比喻了，就反过来我们在思维法义啊，这个身有宝山的不实了，我们身有佛的无量功德智慧境界没有开发了，我们不发现呢，不觉悟了，要因善知识教授，要依这个经典的这个阐明呢，我们才开始有了解，开始知道。所以这里呢也是啊，依这个镜像等喻琉璃宝的这个皮琉琉璃的来这个喻了，见说即辨智啊，就是我听闻呢， 那么这个解说啊，这个种种道理，乃至说呢，通达了，这个是有个过程呢。初开始呢，一个道理啊，不太容易了解的到位，所以为什么要多学、反复学、久学，不是一直学到得了的，就像讲法身呢，或者说佛这个字了，没有学的人，没有思维的人，比如说说法身啊，他完全陌生啊，根本不懂，要说佛这个意思呢，初发心，就知道啊，佛是圣人，佛是圣者，内证呢，清净的功德了，这些细的东西了，不知道，那么要到进一步学了，那才知道了，佛的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那么外相呢，我们是整体的一个观察，就看到说的佛的相呢，这个殊胜呢，庄严，细节呢不知道，就为什么要北毫相呢？头顶上有个肉髻呀，这些意思也不知道，这个还是向上的东西呢，那么这个也要了解了以后知道了，那背后呢，那就是佛的福智圆满。功德呈现，显现此庄严之相，这些功德现起了，那就是发大乘的心，修菩萨行，最后满足了，具足了，成就了，那么这个了解了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这个见说即变智，那么这个就是由初闻呢。经过了渐次了解，乃至思维，思维的话这些要转化了，能够用得上呢，就是在看事情的时候，想事情的时候，这个思维的方式呢改变了，不像原来那样的，比如说烦恼，我们学了知道了，那就要知道界限，就是烦恼的界限呢，不可纵容呢，跟着他跑，要调伏对峙，那就是修啊。你的烦恼即使暂时断不了啊，但是你会减少，你知道危险呢，知道害处，你起烦恼是没有理由的，任何理由都是不对的，满足你的烦恼啊，克制你的烦恼啦，阻碍你的烦恼啦，到底要怎么样呢？从界限上来讲呢，就不要去发起烦恼，不要增上烦恼，要早一点发现它，然后就不随行了，不随着了，那烦恼就在很好调控的范围里面，那就好办了，那都不难了，那我们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的啊，这个见到什么听到什么反应了以后，烦恼就向前奔腾了，一直走啊，走了都不记得收回来，那么等到愈演愈烈，这个想的这个忧缠百结咯，晚上都睡不着了，这个时候就觉得烦恼了，那就太慢了，太迟了，所以这个要思维，乃至于说这个嘞观察的时候觉照，而且能够来思考清楚了，从里面出来，走出来，以离诸相智呢，那就是这个空相应的智慧，不着诸相呢，我们课程呢，随住着心，所见所闻所现一切。都是不如实的了解世界了，不如实的了解生命，所以这个种种取着定义建立的这个诸相所显的世间事情都不是真实有的，那么 深入观察了，了解这个课程幻化。如果是一啊般若观了，那就是洞察了一些有为法了，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个一切不可得，当下来空，单体空，不是另外呀守到一个空里面，因为一切的这个呈现呢，我们没有深入观察呢，就是被这个表象呢遮掩了嘛，这见相呢就取着，见相呢这个为有为实在，那么随着这个正确的道理所引，知道这些相呢刹那变化因缘呈现，枉然而现，枉然而有，不实啊不可得，所以呢就透过了这个表象呢，洞察到空幻影像虚幻呢呈现的事实，心里面呢还要取着了，肯定就不取着了，那么就从这个表象呢洞察以后，升起无分别智，契入无所得无外空的这个理了，那么依事啊道理证得了真实，再反观呢现象，由理了到事，广泛的观察一切相呢就是如此啦，本来寂静啦，本来寂灭啦，说生说灭啦，说长说断啦，说一说异啊，都是随住着心这个实有执产生起来的，实际理地啦，没有一处啦可建立，没有一处可得啊，那么就是有离相之了，道佛了圆满，就是虚影相分呢你都破除了，所以举世界呢无一不清净，一清净呢一切清净，一切清净呢一清净，处处清净呢一切自在了，那么这个身口意业密，这个密呢就是微妙了，秘密的意思，由这个离诸相的智慧，这个真实这个嘞相应，那么身口意啊所起了，都是呢随智慧行，离这个呢过失了嘛，十八部功法里面呢，身无过失，口无过失，意无过失。能够如实观呢，如理思啊，如理行呢，这个身不掉啊，口不掉啊，意不散动啊，那么就是法性相应，那么这个真实功德来显现呢，有这样的这个殊胜作用。大慈悲德者，离诸功用心，就是这个无量慈悲了，大慈悲了，就是菩提心呢，圆满的这个类智慧心，离诸功用心，功用心就作用心呢，像我们现在没有觉悟了，你这个心里面起念起想呢，这个底层有错误，所以行动呢有捆绑，像我们这个普通的一般的角度去了解这个心理一样的，就是比如说你睡梦的时候跟你日常的时候来不一样的，这个说睡梦的时候呢你没有什么顾忌，你什么都放任了，跟着梦着就走啊，梦到哪了就跑到哪了， 那是在白天呢不一样，比如说呢，你跟人说话，跟人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心里面呢就有想嘛，你一看呢，他都不高兴了，他不讲了，这你讲以后啊，他也愿意听，那你就觉得还要讲下去，这个就跟梦不一样了。因为心里面呢，他在控制这个事情，他在左右这个呢自己的行为，所以就比较明显的主控意识。做梦的时候呢，就是涣散的，安逸的了，没有那么主控意识了，所以有的人呢，他是思想呢，往一个方向呢偏了。纠结呢比较重了，那就造成自己思想的内部打架了，比如说做这个事情他有反复，一边呢说要去做好这个事情，一边又说呢不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也没什么意义，无所谓，那么到底做这个事情还是不做这个事情呢，自己给自己打架了，因为他心里面也定了两条方向了，有两种呢这个依据，就是心里面的思想依据，所以就循着这个两个路对立起来了，心里面呢就分裂了嘛，就像比如说喝水一样的，一方面呢是不要喝，一方面说喝，到底是要喝呢还是不要喝呢，那么当然是个人内心，那么发到外面呢，比如说群体了，讨论一个事情了，那就会产生分歧了，为什么有分歧呢？各这个群体当中可能是两种，可能是三种、四种、五种都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认识啊背景不同，所以看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呢不一样，与这个事情的相信呢觉得很好啊，与这个事情不符合的呢，觉得说不需要啊或者没必要啊。或者是要另外一个怎么样呢，那就是争端了嘛，那就是群体性的产生了矛盾了，对立起来了，对立之后呢，每一边呢都会有一个往前呢这个去追逐，冲着这个事情呢计较的力量，就像这个方向呢去走啊，它就越来越呢有力量，越来越明显，那么原来开始的时候呢他可能还没有那么认真，可能对这个事情的态度呢也是啊不以为然了，你们大家怎么选择了他都是可以的了，等到一激发了之后呢，那不行了，他的坚持心啊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缠绕了坚持了，他就从一层呢裹到两层，两层裹到三层，层层加上去呢，层层像叠，所以哪里是一个意思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众生呢这个功用技巧之心，哪里能够自在得了啊，无碍得了啊，那做不到啊，所以见了真理呢，心若虚空容纳一切，所以有的问题了佛不回答众生，外道就问难了，见的不可教啊，不可摄受啊，不回答，但是从我们一般的凡夫想的也不一样呢，我是一切智者，一切所知啊我都能通达，你的问题我肯定能够回答了，不至于回答不了了，那我为什么不回答呢，有的时候是可以不回答，因为回答你也不了解，你也会想得偏了，固执己见了，偏到一边呢抱住不放了，那么这个时候还不行，要等你这个心里的热火了凉一凉，凉好了因缘再到了再跟你说了，这个有用了，这个才推得动一点，不然推不动，这个是不随因缘细论了，那我们众生的话呢，这个助着力量呢强呢，所以他这个心里面呢妄起妄动， 起诸功用。那么佛之心呢，寂静无为啊，通达一切，随一切这个翻处了时啊，能够就像镜像呈现一样，因时而显了，因时而了，离诸这个呢，取着。所以说这个无功用呢，不能够是片面的理解为就没作用了，而是说呢，因缘呈现，无有著作，通道无碍，犹若虚空，这个虚空性呢，它是不这个嘞，妨碍的，它这个是不这个嘞，紊乱的，那么它就是离诸嘞种种这个造作啦，寂静啦，无分别寂静，以致无垢故，那么佛的这个心啊，是智慧通达，无分别智，寂静无为。这个众生的话呢，没有通达，没有这个呢，圆满，所以啊，这个课程呢，就是烦恼告了，那么就是随取着了，所以有诸这个功用，起诸这个造作，那么往往呢，众生之心呢，随这个著作呢，烦恼的力量升起来，所以这个想呢，那么就形成未来的力量牵引，是我们对一个事情有反应有认知，这个行的力量呢，我们讲这个三业了，身口意三业，那么三业当中最大的最重的呢就是意业，意业为发起，这个生与为外在表现了，那么这个表现出去了，是由心的决定力量，所以意业当中呢是最重要的，虽然呢说某些事项上看起来，比如说这个人打人呐、骂人呐、那么这个行为也不好啊，恶业这个重了、那他心里面想骂人，心里面想打他，可是他没有打了，他没有骂了，这个业呢就轻一点呢，那么好像呢就是说这个生业了，语业了，那个严重，你看这个意业了都不严重，他没有表现出来，他还呀有点呢涵养呢没有外发，这个所以呀、这个力量呢就轻了，实质上不是这样的，你这个重的烦恼引发，那么就外张呢外现呢，他就雨夜了，生夜了，兴起了，这个源头还是在这个嘞，心里面，还是在这个嘞意业，所以核心的话呢，那就是意业为重了，比如说戒心里面，如果不知而做的，比如说你走漏，那把他蚂蚁踩死了，你有罪还是无罪嘞？那是无罪，因为你不知这个境嘛，你不是看到蚂蚁，你又把它踩死了，那你又主要的发起。有心理的认知，那就是有罪的了，那你是走过了没有知道了，就只是走路，你想的没有想到伤害，没有想到杀害，那这个就是没有过失了，不知无罪呀、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的话呢，心意呢是为主要的了，所以这个三业当中呢，业为牵转的核心呢就是意业了，所以我们 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了，掌卷生死成仙呢，这个就是生死万动呢，都是随意业的一个牵引。比如说死亡的时候，人呢死了，肉体呢不会跟着你去了，一死刹那脱离了。这个跟着一起去了，这个就是微细这个色身，这一个物质部分还有跟着走。那要是上天呢，就是有禅定的嘛，直接的化现。假如说继续做人呐、啊，做这个出生到了是三恶道了，那么他要转世投胎呢，他就有一个中有中阴身的过程，现起这些了，这也是你的意业追求了。那么就促成了引发了过去的这个嘞积累的力量，就业力，所以这个决定呢在意业了，所以我们众生呢是有功用心呢，这个为这个烦恼垢啊推动，所以是以幻引幻呢，那么圆满佛之类无分别寂静，这个诸幻呢已经呢离了，这些幻呢不再相续，因为本来不实了，这个是空中之花了，就像有目者有这个病目啊所有啊，这个所见呢，所以见空中花了，现在眼睛好了，空中无花了，就生不起来了。自如大批琉璃地势等碧玉，究竟满足，故究竟寂静，已有尽智慧，是故无分别。那么就是这个比喻当中呢，就相应来比方这个意思，如大批琉璃地势等碧玉，那么就说的地狱了，镜像玉了，大批琉璃玉了，这个大批琉璃宝了，那由此力量呢呈现地势天宫，地势天宫呢一切这个庄严呢都不离这个琉璃宝，所以就应现了，就是现在我们也不是说什么三维投影啊，这个一翻了以后呢，这个空中呢就现颜色现场景，那配合声音有的还那么就现起来了，宛如真实。那么这个的话呢，他还没达到说了投放出来起到啊真实作用，那比如说现在讲说什么三维这个打印一样的，他把这个材料输进去了，要打印一个零件，零件呢做出来了，要打印一个房子呢，那房子呢又做出来了，他又是这样的呈现了嘛，那么就从我们实际用上来讲呢，它就有这个用了，起这个呢现象，不是这个幻象而已，它是能够有具体用的。所以这个福德业呢所感呢，到了这个道立天呢，这个第四天是天主，其他呢还有四方呢，这个分布的这个天人，那么各相应的有居所啦、宫殿啦，种种呢，嬉戏这个呢，受用之具，那都有了。那么这个一切所成的一切所现呢，都随此这个呢，琉璃宝啊，能够啊呈现了，能够得有啊，这个有其相呢，有其用，有相有用，不是说呢。好像自己单纯的一个影像罢了，不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就是说了，这个宝的话呢，还可以映现呢，比如说这个第四天去哪了，它可以映现出来，是这样的， 这个是指天人遇见天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比喻呢，佛的一切功德呈现。那么这个种种呢，应现呢，这个宫殿呢，它是有没有像我们世间普通的那种，有一个建造构造而升起来？不是的，就是直了显现的，这个没有啊，升起可得，也没有灭去可得，就自然的一个呈现了，就好像镜中之相一样的，镜中之相呢，不可谓生，不可谓灭，但是相呢有呈现，相呢有显示，那么这个广大宫殿呢有这个呈现呢，有这个显示啦，第四天呢，于中呢安处啊，究竟至满足，故究竟寂静，就是佛的一切功德啦，法报化三身呢，展现的一切，那么这个是智慧呀、所这个类具足的智慧的呈现的，自究竟满足，要有这样的殊胜智慧了，才有这个无边功德，能够与一切众生呢、无量众生呢，这个色受交化，那么次然诸行呢，当体清凉呢，当下的寂静，离诸造作，离诸戏乐，这个呢，无有这个呢扰动，已有尽智慧呀、是故无分别，所以这个所现呢、所行啊，离于这个分别，离于这个妄动，我已经圆满清净了，习气分也净了，所以随行一切啦，这个应种种因缘而显示，应这个种种因缘而这个来升起作用。但是呢，在佛的智慧境界里面，不随呀取着，不起了趋向，就是无分别了，所以这个无分别呢是第一的无分别，完全清净了，这个呢过清了我们这个幻成影视的表面，以及随这个表面呢万动万知，那这个万动万知呢就是我们众生了，众生边的话呢，这个客成幻影，不知是幻，就是以妄呢逐妄，从妄想颠倒了追逐啊为基础了，引发更多的妄想颠倒。那么佛呢，正的法身一真法界圆满清净，所以直了直观呢，洞彻了究竟，所以一切相呢枉然呢呈现了，一切这个立身的事情呢自然而现了，自然而生了，但是不著作了，不迷惑了，不有这个万动随主，所以是故无分别，唯成种种意，故说是等欲，唯成比意者，说九种见等，离身离神通，诸佛现世事，是名为略说，种种意必欲，先欲解意后，后欲解意前，那么就是这个为了建立这个种种的意识， 就是要令众生知了，消除这个疑惑了，然后呢随闻这个道理，能够思维清楚，所以不说四等喻，就是解释了说了第四天呢等等啊这些喻了，那么这个成就相应的意呢就说了九种呢见，九种内容，说九种见等，就是所见的九种这个事情，对应了显示了九种这个意，离生离神通诸佛现世事。这个离生呢就是升起了，神通就是现起神通作用，现起神通妙用。那么佛的圆满清净呢，这个如实所显，无量功德呢，这个摄受啊法界众生，就无量有情呢。那么这个也不是我们世间呢神通造作之用，所以离身离神通，这个身呢是升起了嘛，神通呢是由这个心念有力量得了禅定以后，那么起这个观察了，起变化想呢，那么就是有了镜像呈现，就比如说呢，前面这有一座山，那么从世间业力现象感的呢，就是这个某一时间呢这个地的这个活动，这个地方隆起，它成了一座山了，这个就升起来了，那么有的地方呢有一大块的平地，它由于这个下雨啊河流的冲刷了，把其他种种地方的这个泥冲到这个地方，冲到累积了一大个平地了，河流呢后来又改了，又改道了，这个平地呢就成了平原嘛，它又伸出来了。这个神通的话呢，就是前面没有山的，我一变现，我起念就变现，山就出来了，这个前面没有平原的，是水的，我一变现，这个神通力量呢变了，这个意啊起来以后，那平安呢出现了，是这样的。那离生离神通，神通也离，生也离，这个是说了不是谁造作功用的，所以佛度化众生呢因缘显示，离诸戏论的，那么这个呢是不同的，四名为略说，这个就是种种说的话呢略说了，略有而说了，以种种意比喻，就是用种种意呢来比喻了，就是有法有意，有意呢有法，辗转互相的，那么前面这个疑惑啦，远离这个一切业啦，未曾见有果了，远离一切业呢，佛的圆满境呢如镜像现呢，所以有众度众生之事，这个有相应事项所显，那么佛不著着啦，不以为究竟呢，所以不取不着，这个没有感果，那么未曾见有果了，就甚至于包括说呢这个登地以上的菩萨，他度化众生利益众生有无分别智，所以修福啊，积累众生因缘，但是呢空相应的会为摄持，那么这一切所行呢，这个呢往然而有，这个不取着这个果，不取着可得，那么菩萨是作福啊， 修福啊，积累福啊，长长才能够这个福圆满，那么也就不是众生的取着了，修了福德资粮呢，感应啊，这个未来之生，升到天，升到人，人天福乐，安逸这个享乐当中，那么智慧跨越呢就没有，这个还是第一善菩萨了。那么这里呢是指啊圆满佛果，所以这个呢，与因果事项呢不是相违的，是佛的无分别智，这个圆满寂静无为的功德，所显示所呈现，那么下面呢就，先欲解义后，后欲解义前呢，说这个九种呢比喻之事。那么这一部分呢，相应呢，整个结合九种喻了，这个关联的颂词呢，念一下，然后再解释。佛体如镜像，如毗琉璃地，人非不有身，如天妙法鼓，非不作法事，如彼大云雨，非不作利益，而意非不生，种种诸种子，无天如梵天不动，而非不纯熟，如彼大日轮，非不破诸暗，如彼如意宝，而非不稀有，犹如彼声响，非不应缘成，犹如彼虚空，非不为一切，众生作一止，犹如彼大地，而非不诸此，一切种种物，以依彼大地，何复诸世间，种种诸物故，就是这个九种喻啊，这个颂里面呢说了，那么先依这个文义次第来解。佛体如镜像，那么佛的体啊，由前面一页就可知道了，就是有法身了，有报身了，有这个类化身。那么这个法身呢，是内证清净，寂静无为，具无量功德，就是法心，就是自性清净呢、啊，佛性呢、啊，法性呢、啊，圆满功德显示。这个报身呢，有的地方又说受乐身，那么就是一呀、无量的这个智慧功德和这个福德圆满显示啊。三十二相呢，妙庄严好之身呢，以这个呢，殊胜法音呢，以色受教化法身大士啊，就是等地三的菩萨，在色究竟天呢，现具大身了。那么这个化身呢，就是应化度化众生成佛，以及啊，随种种众生不同。化现形象去这个利益，那么这个就是化身，就是这个是佛的体了，那么四种喻当中呢，水中月喻呢就比喻这个佛的二身，就受乐身和这个呢化身，天中有月，水中有月，因为水中之月呢。 应现天中之月，虽不是天中之月，但是影像呢一致的跟这个空中月呢同，所以看到水中月呢，那你也就是看到空中月的样子。所以我们见到佛的庄严像呢，那么就是佛庄严像呢表征的部分，对应呢内在就是佛的福至圆满的功德。由福至圆满的功德呈现呢，有32相庄严，80种好的显示。那么照相呢，那就更是水中之月呢再现了。那么见到佛的应身呢，那是这个水中之月了呈现了。那么要色究竟天呢，那么是空中之月。那么更去向究竟呢，就是佛性，就是法性圆满功德。那么这个是究竟所依了。那就好像说由日轮而有这个光明，离于日轮呢没有光明。就像电灯呢，我们有灯光呢是有灯有的，离了灯呢就没有灯光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联的关系。那么这个佛体如镜像呢，就是不动本寂而变十方呢，佛呢有圆满功德，起呀无有休息的佛事，就是佛陀这个事业呢，从圆满究竟以后一直续发了，乃至近未来际。说佛起佛了，不管哪一种佛了，释迦佛是我们娑婆世界因缘来应化了。那入灭了，入灭了，曼童子问的了，这个佛呢死了以后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呢？所以佛不回答曼童子。这个是戏论。从真实功德所显呢，那么是要见法见真理了，见法身了，法身无住了，法身无相了，存在不存在呢，都是我们众生呢参照世间现象固化性所认知，这样来做解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佛身这个入灭了，不可说存在不存在，说存在不存在呢就已经错了。从真实相来讲呢，一切相枉然嘛，一切相寂灭嘛，一切相不动嘛。那么从事相上应化，当然是这个佛这个所现身呢，现灭寂然呢不在此世界。那么要从这个法身功德呢，这个圆满报身呢，这个利益之事呢，这个没有止息的，无有穷尽的。如比琉璃地，就是与比琉璃地呢，就是这个第四天的大毗琉璃。大毗琉璃有天宫嘛，天宫是有这个作用的嘛，有这个嘞天人呢受乐的。那么佛的这个功德事业呢，度化众生呢是真实不虚妄的，也不是呢随这个佛圆满究竟而有妄动有造作的。所以大毗琉璃不要去谁造作了谁起了，那么这个宫殿呢是呈现呢是有了，这个可以为天人呢安乐之所了，受用之具，这个不为呀，就以此来比喻了，所以说佛体如镜像呢，这个是第一喻。第二个呢，就是以这个妙法鼓来喻。所以佛体啊就是指 这个色身的啊部分也可以啊，那就是这佛体了啊。那你要整个结合法身来说呢，也是可以的了。那么从这里比喻呢，更多的是倾向于佛的色身圆满啊。那么这个法鼓呢，就这个妙法堂的天鼓啊，那么是不鼓之名。只要天人的这个因缘呢需要了那么鼓啊他就响了策发这个刀立天天人能够起善心，起善心福德庄严有善心善法，才能够再增加了，再起这个嘞这个天的福德了福德之乐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人非不有声，人非有声呢，说法有声音了。那么这个有声音就代表他像我们凡夫这种有思有想，然后这个要表达了，这个声音造作吗？不是的，就是随众生应起妙声音来说法，三色线里面前面讲到了，出嘉陵频切之音，就妙好之音，放音呢，这个嘞，这个是旷远，就是能够传到很远，很远很远都听得到，一样的清楚，不是说坐在你跟前呢听得出清楚，坐得远一点就听不清楚，我们的凡人呢，凡夫呢。那种声音是这样的，这佛声呢，远近皆闻，所以人非不有声，犹如天法鼓，天法鼓是自鸣的，所以这个发起声呢，不是一定要带于造作，这个起意起分别，还有言说，圆满清净呢。应酬了摄受教化众生，如天鼓之自鸣，所以法音呢宣流，就是包括像极乐世界了，不仅仅是阿弥陀佛说法，这个里面现的种种鸟爷说法，乃至于说这个七宝函数珠宝罗网，微风出吹动呢出微妙音，这风一吹呀、那我们一般呢就是这个听到比如说铃呢就听到铃声呢，这个树摇摆听到树的声音呢，那么极乐世界的书生呢，他会出法音，这个说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那么古代呢理解了有其他的一些比方比喻，现在有些方面呢也是容易取得比喻来理解这个事，比如说现在可以录音的东西了，手机啦，这些东西啦，你讲话就录了，所以呢你虽然不讲了，但是你可以把它播放一下，然后这个声音又一模一样的出来，所以那还要那个人讲吗？不用那个人讲，但是呢也有那个人说的话，也有那个人讲的道理讲的事，可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给更多的人呢都能够得解，都知道，作用呢是一样的了，没有不同啊，所以人非不有声，如天妙法鼓，就是不这个呢一定是有造作之声，才会有，没有造作之声呢那就没有，不是的，非不做法事，如比大云雨，这个就是以云雨来比喻了，这个第三喻，有云就下雨了，这个是关联性的了，要云越厚呢雨越大， 就是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容易形成那种暴风雨啊，就是突然间的云呢很厚很厚啊，然后这个嘞雨啊倾泻下来，直接就好像倒下来的一样的那么多雨水，就是云很厚啊，它的雨啊就下了，云和雨呢是相应的事情，有云呢就会有雨了，所以这个做法事呢。就是应众生的需，佛为说法，这个呢显示摄受，就是此处有虚了，此处现这个显现了，彼处有虚了，就彼处显现。所以这个无量刹土，只要众生呢善根因缘呢具备啊。这个条件成熟了，就会有佛了，出世为说法了。那要是因缘不具了，没有啊，那就要等了，等到善因缘再起的时候，那么这个就会有啊，菩萨了，有佛了，来教化了，那么从终极的究竟圆满呢，那就是就讲是佛了，来做法事，就是非不做法事，从法面呢否定了嘛，就是还有这个嘞法事，就是难道一定要做了法事才有法事吗？就是不做法事嘞，还有法事，那就是圆满应现了，像这个大毗琉璃呢，四行宫殿呢，就是非不做法事，如彼大云雨。非不作利益，而亦非不生种种诸种子，如彼如梵天不动，而非不成熟。那么这个就是第四个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了，这个还是跟前面。还是跟前面，这个如彼大云雨，是非哦不是非不是这个非大云雨，是这个种子成熟啊，非不作利益，而亦非不生种种诸种子，如梵天不动。而非不成熟，那么这个梵天呢，它是这个初禅天呢，初禅天这个有大梵天、梵众天、梵辅天，世界初禅呢，梵天呢先有啊，世界呢再有啊，然后呢。这个显现呢，世间的种种现象，属于这个福德业力因缘的呈现的。那么是不是这个梵天有神呢？造作了？不是的，是这个地方呢，世界成有情众生业缘感应，随感应而有啊，所以非不作利益，而亦非不生，就是做种种利益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的造作都是奔着利益之事的去造作的，这个修桥修路啊，挖运河啦，修城墙啦，制造生产工具各种各样，那么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些活动去做利益。那么实际上来讲呢，很多都是人类造作之外，可能人类造作了很渺小很渺小的一点，多数都是我们现在一般普通讲的是大自然的力量，是这个自然界的造作。那从佛法的深度来讲呢，就是众生共业所成，众生共业所作， 叫四时风雨啊，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了，那么这个阶段性的，那么这个气候调和不调和了，比如说某一阶段的气候调和，某一阶段呢干旱，某一阶段呢多雨，某一阶段呢多阴天，比如一年呢，好多天呢都是阴天的，没有几天的晴的，那么有时候呢就出现瘟疫逆乱种种之事，这个也是造作了。当然如果从利益的角度上来讲呢，那都是往有这个帮助性的角度说的，不是说有损害有破坏，那都不叫做利益了。那么这个非不做利益呢，就是不做种种利益事，非不做两个否定，那实际上又是做种种利益，非不做呢就做了，这个非不有生呢就是有生呢，而一非不生，生呢就生起的意思了，比如说花开呀，结果啦，这个种啊种下去啦，生芽啦，而一非不生，种种之种子，种种之种子啦，就是这个植物种下去，各种植物，比如说这个苹果啦，桃子啦，麦子啦，稻子啦，就我们世间呢各种呢东西呀、落下去成熟，只是人类呢单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角度去看这些东西。那么还有野草啊，不相关的啦，很多很多各种植物，它的这个生起，它的这个形成，那还有动物呢，动物就繁衍了，那么这个友情类呢还跟呢工业因缘有关系，就可能此世界的可能他世界的来这个你娑婆世界啦，投胎呀，就转生于这里啦。那么这个如梵天不动，这梵天呢就是泛指啊这个一共共有的世界的这个天主啊，就是大梵天，那么相应呢业力因缘呢这些世间的一些共有世界，有这个嘞周期性的这个变化呈现，那么就好像冥冥当中有一个推手在推一样的，那有点拟人化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么从因缘法则来因果法则来讲呢，实际上呢也不是说有一个拟人化的神灵啊之类的来推动这个事，而是这一批一批的众生呢在这个共有的世界里面成活的时候，这个所感的环境之报，也就是呢依报，正报就是有情之身呢，依报呢就是世间的这个存在环境。那么这一些环境呢不是说某个众生去操心，操心要种子发芽了，操心太阳要明天出来呀，操心这个河了水要往下流了，不是你操心来的，是工业因缘呈现。所以呢它非见识而有，见识成熟，所以而非不成熟，所以这个是第四个，就是第四个比喻，就是梵天之动，就是动而不动嘛，他没有什么作为嘛，不用有作为呀，四季啊交替了，年年如此了，一年一年这样旅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过年的时候都是这个辞旧迎新，新的一年开始，那么过去节令来讲就是从立春了，真正过年呢立春算是过年，没有立春呢还不算过年，一立春呢就到第二年了，是这样的，这个是交替的一个界限。那么这个就是说了这个种种呢 工业所限制医报会有这个嘞身体变化，不赖于啊这个造作行为，不赖于造作行为，不要你说想一想那个花了让它开呀，你不想它都不开了，你都不管它，花开了要花谢了，日升了又日落了，那么有些偏见的外道，就是有些自然外道认为说都是无因缘的，所以会这个样子的，不是。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比喻佛呢度化众生呢，以和因缘度化，就以和来这个呢说法，来这个呢解说是这样的。那么知根深浅呢，知这个兴趣志向呢不一样呢，都有分别对待，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呢，这个纷繁万状，种种不一而足。这世间你就像不要说再广嘛，就像一个院子的草一样的，各种草都有，你把它除了干净呢，还有新的草也会来，它有各种的来自，这个鸟掉下来的啦，风吹过来的啦，动物带过来的啦，它都有可能啦。它为什么要带过来呢？这有个理由啊，不需要有个理由，但实际上也有理由，这因缘法嘛，它刚好走过这里，这个着了一粒种子呢，没有着稳的掉下来了，那又长了野草了，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呢，如果人类啊哪一天停摆了，那么这些共有的世间，它还不到世界坏的时候，它还会继续，就像一个城市，你要总不管呢，马路上都会长草啊，长树，房子会长成森林，就这个样呢，所以这些的话呢，如梵天不动啊，而非不成熟，就是没有什么要造作的了，没有什么要行为了，不是要派个人去管。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刮风，什么时候天晴不要管，会刮风会下雨也会天晴，所以而非不成熟，是这样的，事事有做，但是呢不待于做，如彼大日轮非不破诸暗，那这个就是以日轮为喻，那么这个日轮呢，它是一出现自带光明，不用充电，不用别的干嘛，它就会普照大地，比你这个灯泡亮多了，比你这个车子啦，塔台的灯啊都要好，处处都照，那么这个就是破竹庵呢，智慧破竹庵，那比喻佛的智慧照了众生，破众生之暗，犹如太阳日出普照，离诸这个造作了，不要想一下我要照谁呀，照哪个了，照哪个地方呢，太阳出来就照啊，所以佛功德圆满呢，本质具足了，就有这个呢破暗之用，所以佛法里面呢大乘法了是度化一切众生，一有情发心得究竟圆满，那么就会有这个嘞，佛事业的显现呢，佛功德无量呢，无挡无偏呢，普度一切有情，普照一切众生，没有选择，不需造作，这个完整的现成呢，也没有穷尽，没有止境，就像我们这个太阳呢，从人的思维角度上来讲，它就是恒星了，永恒了，因为你人死了多少了，它还没死啊，它要等到世界坏它才会谢，世界不坏呢不会谢，但是我们灯不一样，以前的灯呢用了一个月半个月一个月了，又灯泡黑了又换一个，现在好了好一点呢，三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换一个，更好一点的灯那十年换一个，那不一样了， 人造作的这个东西也在改变。当然这个是说属于四福果，属于四福因，就是我们人呢其想劳动创造改变了，有这么一些呢影响的作用，是这个意思。那么离这个太阳光明呢离得远了，那你也不要说去搞个什么煤呀去烧了，也不要搞个什么核裂变、核聚变什么的了，太阳是核聚变的啊，那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光啊、热了一直照啊，但是它要不要特意照呢？不用，我们人呢不同，你就是灯光呢，你要爱按开关，白天呢你又把它关了，是有选择的，假如说你这个灯啊也像太阳一样的，你都不用关了，那你又不会关了，一直都亮的了，如彼如意宝而非不稀有，这个就是以如意宝来喻，如意宝的话呢随起愿它就出现，就是所以称为如意宝嘛，就是种种的财宝啊、资具啊，随你的意愿起愿呢它就这个出来了，就没有这个来孤洁的，所以称如意宝。那么这个就是稀有啊，稀有难得之宝啊，所以佛度化一切众生呢，因病与药啊，沉沉叉叉啦，而为度化示现呢，是如如意宝，稀有难得，这个功德呢不可思议，难测难思，这个殊胜之境，非我们思量境界的。犹如彼声响非不因缘成，这个声响呢就是指啊空谷回声的意思，到了这个山谷里面说话，自己说完呢，还有余音啊缭绕，重复再说一遍，不是你要格外加了一遍的，没有，不需要，前面说了后面就有。所以这个响呢，他是不是也没有因缘呢？其实也有因缘，对吧？非不因缘成，就是这个我们说话呢是因缘成吧，那么你说了就有声音了，不说了就没声音了。但是呢，这个空谷当中呢，这个回声呢，它不是要谁来起的，说它就会起，好像对应的就现了。这个就表示了佛的说法度化不稀的这个功德事业了，它是不带造作因缘，所以非不因缘成，就是一切现成的，那么非不因缘成。犹如彼虚空啊，这个非不因缘成，这个非和不就是否定加否定吧，那就是肯定的因缘成了，那么我们普通的是有因缘就有成，无因缘就不成，这个呢就是不带于因缘，一直而显现，所以非不因缘成，就一直成呢，一直现呢，是这个意思。犹如彼虚空非不为一切众生作依止，这个就是以虚空为喻，这个是第八个了。那么这个虚空为喻呢，它能够啊容纳一切的这个物象，这个种种变化呢都在虚空当中呢呈现了，升起了，变化了，又消失了，它既不这个呢阻碍，也不纠缠，不会说绑住这个现象呢，现象呢变不去了，撤不了了，还是呢可以撤得去，又变到别的，变得了，辗转变化。所以这个随的种种现呢，虚空啊无碍啊，那么这个虚空呢非不为一切呢众生做依止，就是说能够为一切众生做依止，就是种种众生呢 在这个呢虚空当中，以及啊依这个虚空当中的环境来生活。那虚空无碍呀，虚空无碍受不受影响呢？不受影响呢。但是我们众生呢，有情呢，在这个当中呢，是不是可得可行呢？可有作为呀？是的。所以佛法呢，佛陀功德圆满，犹如虚空，度化摄受我们一切众生，见智成熟，也是这些呢，辗转现象呢，可得可成，不是不可成的。所以我们呢，有的时候呢，要策励自己了，珍惜啊人生宝，精进闻佛法，因为佛法呢，住世间呢有限。但如果从法界性圆满因缘来讲呢，这个就像智者大师啊、悟德法发三昧啊说的，灵山一会俨然为上，佛还在说法呢，还没有离开流金的灵鹫山呢，那就是你的善因缘相应，有感而应，所以佛说法呢不稀了，犹如彼大地呢，而非不住持一切种种物，以一彼大地，就像这个大地了。大地的话呢，支撑一切，生长一切，而非不住持，就是住持的意思了。所以这个住持不住持呢，不带这个来设定了，我们人为的造作心啊，万动万念呢，是惯性的，是无始以来的戏论呢，是强化性的，所以总是想呢这样想那样，就是有造作之心，有这个执执之心，偏取啊偏想，强烈的这个嘞，造作的。那么觉得这个世间的一些安利啦，好像有一个第一手来推动一样的，就符合他的想法，所以这个神造论呐、还有这个断灭论呐、他是神出来说话吗？不是，他是人造作出来的，我们有情众生这么想。然后这个断灭之见呢，是人以为断灭的，不是事实上真有断灭，断灭不了啊，因缘辗转呢，变化不同呢。可是众生呢，颠倒戏论，执于一端呢，顽固啊，纠结，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嘞种种认知、种种思想，然后就被其呀、遮挡缠绕了。那么这个大地呢，它不是作响呢，我要撑着你们不用。可是大地当中，这个山河、树木、虫鱼鸟兽、种种诸类一切之物，都在上面活动的，也没给你收费呀、像我们世间修个漏收费，大地支撑我们那么久啊，它没有收费的，所以这个呢，不带出这个造作起义，大地呢。支持一切种种之物，一切种种之物呢依大地而活动，那么我们一切众生呢依佛陀大地，这个佛陀大地呢摄受教化我们一切，不起想，不起作意，离诸这个造作啦，寂静无为呀、这个呢平等无分别，平等无碍，大地对我们也这样了，只是大地呢它是一个无情的，佛呢是智慧圆满的圣者，圣有情，那么这个就是详细的了讲了这个九种比喻，这个大地就是第九种比喻了。